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奥勒冈州的星星。
虽然这个月的天气很阴沉寒冷，它却仍然使我想起那段玛格丽特与我住在奥勒冈州时的时光。
你知道 L， 我喜欢 Ken 和我与你在那里一起所度过的那些时光。我想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坐在能俯视太阳河遥望着巴特勒山的客厅里面的时间。
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让 Ken 有机会带着他的鱼竿去河里垂钓。
我不知道他可能会因为我从客厅里的窗子注视他而感到紧张，但我们俩仍然在谈论的话题却是那难以置信晴朗的夜空。
点点的繁星宛如数以百万计的小钻石在闪闪发光。
那一天夜晚群星显得那么大而明亮，深深地镶嵌在奥勒冈州中部的天际之间。大多数人都已经回去睡觉， King 和我就坐在你的后阳台，他把我的轮椅弄得扬起来，跟你说吧，就像是在一个天文馆里观看天文展览一样。那一个夜晚的天空非常明朗，我记不清我们所看见流星的数量，可是以往我从来就没有注意到夜空中会有那么多的星星，就像雪白的白糖洒落在黑色的天鹅绒上面。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颗卫星从地平线的一端划过天际到达另一端。
我想那天晚上我们大概看到了八颗或者九颗卫星。
是的，后来你走了出来和我们一起看星星。你知道整个过程就像诗篇第十九章所描述的一幅绝妙的画卷。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语言，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有一桩很有趣的事情值得一提，那就是上帝没有启示诗篇作者说大地述说神的荣耀，或者地球传扬他所做的功。
你知道吗，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天堂的荣耀绝对会有某些令人惊讶深感独特而且与众不同之处。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以一种地球所不可比拟的方式来展示了上帝的荣耀。或许是因为我们认识地球，已经探索过它的奥秘，了解了它，绘制了地图，做了丈量，而对于天堂来说，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认识、探索、了解、绘制图标或者丈量的。那就是为什么用如此独特的方式来荣耀上帝，并借此提醒我们，我们将永远不能了解上帝的深度，无法探索其全部内容。我们永远不可能给上帝绘制图表并了解他。
我对这样一个事实很感兴趣，那就是当诗篇的作者仰望着夜空时，对他肉眼所看不见数以百万计的银河系一无所知。
是啊，也就是现在人们使用哈勃望远镜和更多的望远镜就可以看到的那些银河系了吧。哦，奥勒冈州天际的繁星是如此的美丽。听众朋友，无论你身在何处， 今晚请你步出户外，为这一份如此独特的宣言，神之荣耀的展示来惊叹不已吧。这种荣耀是从你的阳台上，绝对不能绘制、丈量或者了解得到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的创造与掌管。在圣经罗马书11:36这样的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爱迪生发明家这样的说，神的存在在我是几乎可用化学来加以证明的，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的充满万有的至高至尊的神存在。朋友，你相信神的存在吗？诗篇8:9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可以说，科学越进步，圣经的含义呢便越显得丰富。就如如今的原子赫兹时代的我们，对天地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这换的说话就明白得多了。是的，神说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却不能废去，因为神的话是永永远远的。神创造宇宙万物和人，是奇妙的创造，是智慧的创造，是伟大爱的创造。生命的结构的奇妙与次序井然，设计精密的自然世界与人，处处都显明造物主的智慧大能奇妙的创造。耶和华呀，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天地满了你的丰富。宇宙万物都是神的智慧所创造和设计以及掌管。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彼得前书1:24-25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神的道就是真理，安定在天，永不改变。
1968年的圣诞夜，全世界有10亿人围在电视机前，观看太空船阿波罗8号的电视直播。这是人类第一次进入月球轨道，绕着月球飞行，而且可以近距离看到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透过镜头，世人也第一次 从外太空看到云层之下蔚蓝的地球，而亲眼目睹月球上的日出，更是把大家的情绪带到最高点，忍不住对人类在科技上的能力感到兴奋又自豪。转播最后，太空人说，地球上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一个信息。电视机前的每个人都屏气凝神，不希望听漏任何重要的科学发现。没想到三位太空人开始轮流朗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前十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地空虚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第一天。神又说，在众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上下分开，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神称空气为天，这是第二天。神又命令天空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大地露出来。神称大地为陆，汇集在一起的水为海。神看陆地和海洋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前十节就念到这里结束。带领人类冲向科技顶峰的太空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感悟到了人类的渺小，还有造物主的伟大。他们谦卑地把观众又带回到主面前，用圣经的话语来颂赞神创造天地的神奇。神在圣经里不但讲到当初他怎么创造宇宙，也讲到将来世界将怎么样被毁灭。他同时清楚地告诉世人，应该要怎么样在他所造的地球上过日子。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诗篇第八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Master and my God, assist me to proclaim, to spread through all the earth, O Lord, the honors of your name.
Jesus, the name that calms our fears. name is music in our ears. It's life and health and peace. It's life and health and peace.
You break the power of cancer. You set the prisoner free. Your blood can make the forest green. And it was shed for me. You speak and when we hear your voice, new life the dead receive. The mournful broken heart rejoice, the humble for belief.
Hear him and sing, you deaf and dumb. Our foe has been destroyed. Blind men, behold your Savior come.
我真的很难相信一棵辣椒苗可以结出六七十粒以上的辣椒来。视频上的农村女孩在一大片辣椒园里示范辣椒多产的秘诀，打枝。打枝这个农业术语是除掉不必要枝叶的意思。对于不懂农活，最近才学种菜的我，可是个新鲜的名词。原来阳光、空气、雨水、土壤虽然提供植物生长的重要元素，但要让它们长得硕壮美好，多结果实，在适当的时间打枝是必要的手段。不同植物有不同的打枝诀窍。以辣椒来说，当第一朵花开出来以后，花以下的叶子只保留上面的三片，其余的要全部摘掉，目的是为了减少侧枝的长成，好让养分留给主要的枝干，也让整棵苗得以透光透气，增加它的抗病性，主枝才能够结出更多更美味的辣椒来。过去我以为菜种下去只要浇水就好了，原来长不好是不够用心，却怪上帝没有给我绿手指。辣椒要长得又多又好，需要打枝。你我的生命是不是也一样呢？我们有没有让时间、心力花费在不必要的侧枝上面，而忽略了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最重要的责任与目标？作家刘墉说，少年时取其风，壮年时取其实，实在的实，老年时取其精。人生在不同阶段不同时候都有它不同的主要枝干，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分辨哪些是需要早早清除的枝叶，好让我们得以专注完成在我们不同人生阶段神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回顾青春年少的我， 只能说找不到主要的枝干，全掌侧枝，因为既没有好好用功多结知识之果，也没有发掘兴趣培养一技之长，更可惜的是也不懂得寻梦，以致连一个留与他年说梦痕的美好追忆都没有创造。没有组织没有目标的生命杂乱无章，白白虚度了美好的青春。幸运的是，婚后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我亲身经历了孕育生命的奥妙，相信了宇宙间有一位全知全能的创造主，也学习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掌权者，愿意遵循圣经的教导，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才能够从神得智慧，在圣灵的引导带领之下，看清在每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环境，神所赐予我的职分，主要的枝干是什么？去无存精，活出一个有目标、有意义的丰盛生命。圣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种果子。让我们一起共勉，像打过枝的辣椒苗一样，多多结出神要求我们的生命当有的美丽果实。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美丽丰盈。
各位听众朋友，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传扬福音已经有2000多年了。我们为什么要相信神呢？究竟相信神的时候，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生化学教授边君辉博士的讲解。
有一些人啊，不相信存在，还有一些人呢，相信神存在。这个大自然明明的表现在这儿嘛。其实中国的古人啊，一定是很追求神的人，我这么想。他们用神州这个词来描绘这个国度，他们有很多跟神有关的这个字眼。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呢，眼睛里是很有活泼，很有生命力，我们称这人什么？炯炯有神的眼睛，对不对？炯炯有神啊。我们说这个孩子呀，他非常的活泼，很聪明，我们说，哎，那个小男孩真神气，真神气，你听听，是非常好的词，跟我们的历史有关。所以我想，我们的祖先一定是非常追求神的人。而且还有这样的例子，我们能看到这个大自然里面，我们就知道，哦，一定是有一个比我更强的人，更有能力的这么一个神啊，来造这些东西。你比如说刚才我们在外面这样坐着看那些树木，我跟光明在那儿坐着聊天，被风小风吹着，还有一些昆虫飞来飞去，这些都是神的造就。我们就有感觉到有一个比我们更高明的神存在。我常常就是跟我太太说，我说我呀又聚精会神了。我是来重新解释这个话，就是说你只要脑子里注意的话，你就能会神，你就能见到神。你只要看到这个太阳真漂亮出来了，神的存在，月亮真美，神的存在，有很多很多的事都是因为神的存在。你只要聚精，你就可以会神。但是你知道有神，你即使相信有神，可是你不相信神派来的这位耶稣基督的话，你还是没有用，你得不到任何益处，你得不到任何益处。我就非常像多马这样的人，我得看到他，我得看到这耶稣他是真的是复活了。 我得去把那个手伸进去，说你这儿是不是曾经被捅过，你是不是真的死了，我才相信他，我是这样的一种人。但是神已经把我变得更像一些没有见到他就能相信他的人了，我感到非常的服气。你知道信是非常使人得福的东西，你知道吗？有很多事情的实现是因为有信，先有信实现的，并不是因为先有一个盼望，你知道那个盼望会实现你才去信，绝对是先有信你才有盼望的实现，你先有信你才有未见的东西能被你看见。在这里面，马克福音的第五章的第25节说，有一个女人啊，她得这个血漏症，一定是个妇科的疾病，流很多的血，患了很长时间，12年的血漏，在好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钱，一点也没有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之间，那时候有特别多的人围在旁边护拥着耶稣啊，去救一个小女孩，因为那个小女孩已经要死了，所以耶稣在往那儿走，在路上碰到的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夹在众人之间呢，就去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呢，我只要摸她的衣裳就能被痊愈。你瞧这个女人有多大的信心，她说这个耶稣啊，一定是神，肯定是神来的，我只要摸到她的身上，因为有众人围着她，她不可能靠近，她就只要能摸到她，她就能治好她的病。于是她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就干了，她摸到了以后，她立刻就不再流血了，她便觉得立刻当时就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了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只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因为耶稣在那么多人里面盯着只是那个女人，所以显然耶稣知道是谁摸她的。然后那个女人就知道是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战战兢兢地来到耶稣的跟前，将实情都告诉了耶稣。你知道耶稣对她说什么？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在很多很多多的例子，在耶稣的这个救完病以后，他都会告诉你说，是因为你的信治了你的病，因为你的信治了你的病，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先有信，不是说哦，我知道这个明天要下雨，明天要下雨，我相信了，我才带伞。是因为你带伞，明天下雨。这个圣经的结论是这样的，是因为你带伞，明天就一定下雨。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念才可以，在你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上帝就在那儿听，上帝就是在那儿听，他谁也都没听，就在光听你的话。你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比你打电话的时候觉得你对方的那个人可能在走窍，他在走神呢，在干别的事情，在一边忙做饭一边在听你呢，有时候还可能还有不耐烦的表情，你要跟别人打电话的时候。但是你跟神打电话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他是在那儿认认真真的听，光听你的话。
刚才您听到的是边军辉博士的讲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也很想认识神，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我愿意送一本神的书，就是圣经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给我和中收就可以了。
分钟的圣经，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由五种成分形成的，那就是时间、力量、能力、空间以及物质。也许科学家还没有注意， 圣经里头的第一句话就包括这五种成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是指时间，神就是力量，创造指能力，天，天就是空间，地，地就是物质。朋友，圣经是神的话，圣经值得您拜读、相信、顺服。起初，神创造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何朝文博士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目前在美国范德堡大学物理系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今天他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何博士您好。
你好。
谢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何博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必须实事求是，您认为神真的存在吗？
对，我很相信神的存在，因为有很多个问题你可以问，就好像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可以问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宇宙，如果没有神的话，你会问到底是谁创造了我们人，又或者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看这个宇宙那么有规律是怎么样来的。
我觉得宇宙有规律，或者是人体生命有规律，这个是我们人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可是您认为这些规律跟神的存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就有一些人说有可能这宇宙是或者是人是随机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你看一只手表，它很漂亮，你如果把它所有的零件都拆开然后放在那，你觉得过一亿年它自己就会变成一个能准时动的手表吗？你把它放在个瓶子里面摇一万年，你觉得它自己会组合成一只能动的手表吗？我想你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吧。那你就问手表是怎么来的，你会问是谁造了这个手表。所以一个有规律的东西，一个很完整的东西，你会相信它是被创造出来。而手表这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叫做 Peter Hanlon 在1850年左右创造出来的。
是的，手表我们知道是人造的，也知道手表不可能在漫长的时间里面自己随机碰撞就能够成的。可是现在世界各地学校里面教导进化论，说最早的细胞是偶然随机发生的，人呢是细胞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步进化来的，您认为呢？
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手表那个例子，你像手表其实还比不上人体那么复杂，那么有结构性。你如果觉得手表你把它零件拆开随便排列的话，你都觉得它不能变成一只准时动的手表，那人这个情况岂不是更严重吗？你随意排列人体的所有的细胞就能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吗？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接受这个说法。
从逻辑方面来看的话，您的讲解的确让我很难接受生命是偶然随机发生的，而且这个手表的比喻似乎更能够让人接受生命是被创造的。您是理论物理学家，研究粒子物理和宇宙学，那么您对宇宙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您也认为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吗？
对，我很肯定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宇宙，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这个宇宙就是已经被天文观测到，就是很肯定的宇宙大小大概是10^80次方立方米，你可以知道这个数字很大。我们举个例子吧，你想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那个人可能也就是10^11次方那么多钱，你如果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钱加起来，也就是可能在后面多上1-2个零而已。那么这个宇宙比它这个10^11次方或者12次方要多上 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你知道这个宇宙很大很大很大，你如果很仔细去研究这个宇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很有规律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好像爱因斯坦方程是一条被严谨的验证过的一个方程，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上面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过程都是可以被一条这么小的爱因斯坦方程可以所描述的。你看一条这个爱因斯坦方程，如果你真的写在一张纸上面，它可能就一行就写完了，这么小的一个方程它居然可以描述一个这么大的宇宙，所以你讲这个宇宙是很有很有规律的。那你会想这么有规律的宇宙它到底是随机而出来呢，还是是被创造出来？你会愿意相信这个宇宙如果你把所有的原子拆开就放在那随便排列，它就会自己变成一个有规律的宇宙吗？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最后我想在前面到现在为止，我们在问这个手表是被创造出来的吗？人是被创造出来的吗？还是宇宙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吗？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的明显，这是一个很铁证如山的答案，就是神。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接受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宇宙学和粒子物理研究的何朝文博士。何博士，刚才您举的例子从逻辑上面讲很有说服力，能够让人接受宇宙万物和生命是被神创造的，但是听起来好像神还是比较形而上的，是人思维里面的东西。既然您是物理学家又相信神是存在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甚至创造人的神，我们人可以经验体会到神实质的存在吗？
当然可以。首先我们就是要承认神的存在，然后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去接受它，然后进而就是我们需要去看神的话语，也就是这本圣经。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一个营养师的故事。这营养师就是一个很懂营养的人，他知道吃什么东西是对身体好，有什么样的营养。这个营养师他虽然知道很多这些知识，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吃有营养的东西，他一天到晚都只喜欢吃垃圾食品。这个营养师他能很健康吗？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他不健康。有一个普通人，这个普通人他也不是很清楚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对身体有什么作用，但是他就喜欢吃一些比较健康的，就好像蔬菜啊，没有太多胆固醇高的一些东西。那我想他的身体应该会比这个营养师要来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其实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知识本身它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当你运用它的时候，知识才是有生命的。
您讲的这个营养师的故事还有知识实践的这个道理，跟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神、体会神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一本书叫做圣经，这本书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认知。圣经这本书其实是一本生命的书。你想想，如果一个没有生命的知识，你如果不把它运用到你的生活上面的时候，它都不能为你的生命带来改变，更何况是一本生命的书。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就是你如果想经历神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语运用到你的生活里面去，你只是花时间去理解神的话语，那是不够的，你还要靠着去实践神的话语才能享受到神。当你能享受到神的时候，你还用找神吗？我想应该不用了，因为神已经在你的每一个表现都已经是表现出来，神已经与你完完全全的同在了。
有很多人说他看圣经看不懂啊。
对，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因为圣经有很多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神的智慧是很大的，我们有时候是没法可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还能享受神的话语吗？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如果有真正的信心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到神的话语。举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书亚带以色列的人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情况。当时那些人正要过去的时候，但是发现这个约旦河水很深很深，他们就开始怀疑了，他们就觉得是不是神没有为他们打开道路。他们平常口口声声说我很相信神的大能，但是现在为什么又怀疑呢？这个就说明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对神还没有真正的信心。这个约书亚跟大家讲解清楚以后，然后大家开始对神有更多的信心。这个时候他们就凭着他们对神真正的信心，他们敢把他们的脚踏进这个约旦河，就在这一刹那这个约旦河才自己打开了。所以大家看到有对神有真正的信心，能敢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上的时候，神会为你显示出他的大能，而且这些大能往往是我们人的有限的智慧所不能看见，所不能预想的。但是关键就是你要先敞开你的心，踏出你的第一步。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第26节里面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如果你不理解神的话语又怎么样呢？你不理解神的话语，你去实践它的时候，你走你的第一步的时候，你不一定会理解神会怎么为你安排，但是当你踏出你的第一步的时候，那你就会慢慢看到神会因为你现在交托给他这个信心，他会为你做更多的事情，会让你对他更有信心。因信而得信就是这样产生出来，就是你首先凭着你真正的信心去踏出你对神的信任的第一步，然后神会为你打开你前面的路，然后让你对他更有信心，这也就是因信而得信的。
何朝温博士，非常谢谢您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存在和怎么样能够享受到神的祝福，谢谢您。
也谢谢你邀请我来这里，我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希望以后您还能够来到电台跟听众朋友谈谈您的研究和信仰好吗？
当然好了。
听众朋友，今天接受我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何朝文博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晶晶，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哦，怎么啦？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呦，看看我的手脚怎么这么短，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我怎么走啊，这么小的脚也不能喂自己。你看看，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我想叫妈妈，哇哇，我连讲话都不能，怎么办？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啊，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妈妈为我做的，我要去吃。哦，我连牙齿都没有，我怎么搞的？哦，神啊神，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呢？我现在走也走不动，话也讲不出，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哎，神啊，我怎么办？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哦，神，求求你，神，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我愿意听父母的话，我愿意做很多家事，也会用功读书，也会好好读圣经。神啊，求你，求你，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哦，神，求求你，求求你。啊，感谢主， 我变回了我17岁的身体，看看我的手脚，还又能够跳舞，又能够开车，又能够讲话。哦，感谢主，神啊，神啊，你真的是爱我。去年圣诞节，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然后就思想说，神啊，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都有漂亮的婴儿室，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神啊，求你让我有更深的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静静的跪在那边的时候，神告诉了我说，你想想主耶稣，他是有大能的神，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从婴儿活到33岁，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那你想想，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坐，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活在人体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放下他神的荣耀，来成就神要他成就救赎世人。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3天？3个礼拜？3年？主耶稣来到世间，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他都愿意放弃这些只为了爱你。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的谦卑，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我们都希望每天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但是今天的快乐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吗？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我认为，如果您我好好地掌握每天的头30分钟，便能够确保今天的快乐。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们的快乐决定于自己，我们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您我的健康、自我形象、潜力、个性、人品和能力的施展，事实上都一一的受到自己的想法与念头的影响，而且这些想法和念头还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您我怎么想事，如何对待别人，他们会要有回应的。 人人每从床上起来，能面对的只有今天。每一天大家都有机会改变自己，像一张白纸一样。我们想在上面写下任何新记录都可以。所以，您我每天早晨都可以迎向美好的人生。每天起床以后的头30分钟，很可能主导了您我这一整天的生活与未来。所以，当您睁开眼睛之后，不妨试着想想现在自己的身体感觉如何，心情如何，并且告诉自己，未来的这个30分钟至关重要。好好的使用这30分钟，会使今天比昨天更好。如果您有积极善良的态度，便能克服这一天所有的问题了。下面，请让我提出几个小建议。一，每天的第一件事情是祈祷。从感谢上帝的恩典开始。第二，深呼吸，起床之后快快地清醒起来，照照镜子，面带微笑，以自己日益美善的精神感到高兴快乐。第三，怀着喜悦感谢的心情吃早饭，不让任何不好的回忆重新心头搅扰自己。第四，以赞美、愉快、礼貌的态度面对您今天遇见的第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第五，不让任何人的负面情绪与言行打消您的好意与善行。第六，用心给人带来一些美好的事物。第七，从早到晚保持脸上的和心里的微笑，您的朋友会惊讶，会思想，并且从中得到启发与鼓励。请试试看，随身带张小卡片，在上面写上这句话，提醒自己，我有什么念头，就会带来什么后果。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